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3号星期三，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与习近平视频通话，双方同意保持外交沟通；人权律师于文生、许燕夫妇遭羁押，孩子试图轻生，急需救助；一党专政滋生全家福，湖南纪委召集一把手配偶训话；学者田先红发布新书，揭示中国官场的所谓化缘现象；对华经济看法大逆转，本台专访华尔街中国通罗琦。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据美国白宫国安会披露，4月2号上午，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完成视频通话。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韩青的综合报道。
白宫当天就拜习通话发布了新闻稿，新闻稿说，拜登总统2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此次通话是在两国领导人于2023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举行会晤之后进行的。两国领导人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回顾并鼓励伍德赛德峰会讨论的关键问题取得进展，包括禁毒合作、持续的军事交流、解决人工智能相关风险的会谈，以及在气候变化和人文交流方面的持续努力。拜登总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南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他对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及其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表示担忧，并强调美国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持久承诺。拜登总统还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表示持续担忧，这些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损害了美国工人和家庭的利益。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防止美国先进技术被用来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但不会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两国领导人欢迎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包括在美国财长耶伦和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访问期间，通过高层外交等不同层级的磋商，持续努力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援引习近平指出，去年11月我们首次云会晤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我们不仅要引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出努力。以上是记者韩青的综合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于文生和他的妻子许燕去年被中国政府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逮捕，至今已经有1年了。他们19岁的儿子于振阳最近传出先后2次试图轻生的消息，这再次引发外界对人权律师、异议人士、未成年人子女心理健康以及人身安全的担忧。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于振阳自杀未遂的消息由维权网周二披露。维权网的消息指出，于振阳约1个月前在北京被警方以袭警为由关进看守所，前不久才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于振阳服用治疗抑郁症的安定药物超过安全量的3倍自杀，因及时抢救脱险。消息还披露，于振阳因父母常年被打压，一直患有抑郁症，1年前从高中辍学。本台曾报道，于振阳上一次自杀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18号，经医院抢救得救，当时于文生夫妇仍被关押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状况的美国民主人士曹雅学告诉记者，他非常能理解于振阳的处境。
就是应对青春期的这个成长，应对家里的这个情况，就是你让一个正在青春期的男孩子把这一切都消化得非常好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难的。
曹雅学是改变中国英文网站的创办人， 他在2022年发表了他主持拍摄的纪录片《辩护人：中国人权律师20年》。他分析说，于振阳的情况是比较极端的。
他在青春期最困难的时候，他爸爸在入狱，在狱中，然后呢，他妈妈天天在奔走。
于文生2018年因为发表修宪建议书被捕，随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4年，直到2022年才出狱。按时间计算，于文生在监狱期间，于振阳正好度过了他青春期中间的4年时光。目前身在荷兰的艺人是林生亮和于文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的子女也在这个期间遭遇了青春期的挑战。他向记者分析说，于振阳应该就是缺少关怀。
像于振阳这种严重的打压，我相信他也是跟我当时在深圳碰到情况很像，就说没人敢去，最多就一次，哎，去看一下他。
曾两次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林生亮说，他在狱中也很担忧自己的3个子女，他就开始研读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并竭尽所能地与在外的子女保持联系。
即使在监狱里头呢，我都会利用一切机会写信给到自己认为可靠的人，拿这个信念给我的儿子听，那我的女儿听。
去年底，于文生案的代理律师在看守所见到了于文生，他说自己可以豁出去，唯独对儿子放心不下。本台记者试图联系接近于振阳的律师朋友，了解其具体状况，但对方都拒绝采访，并委婉告知于振阳的家人不让谈。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湖南省纪委推出新招，召集官员的配偶上课，接受纪委书记的反贪腐教育，警告配偶不要与丈夫成为捞钱夫妻。此举引起中国网民的关注，而针对干部配偶的教育能否有助于反腐，成为讨论热点。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湖南省纪委在官方的微博公众号发布为干部配偶举办廉政教育活动的消息，召集近140名在湖南省省级机关、国企、高校等机构担任一把手的配偶上课，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馆，集体观看专题的视频，并要求参与者分享廉洁持家的心得。湖南省妇联擅长部分家属的发言，有家属表示要遵纪守法，建设清廉的家庭，
用为人民服务的承诺给自己打好人格的补丁，打好家风的补丁，
在家庭生活中常提醒、常监督、常发声，当好廉政家庭建设的守门员、连内助。
人民日报在侠客岛专栏以全家福全家富为题，表示有必要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因为近年的违纪违法案件当中发现腐败的父子兵和捞钱夫妻店利用权力和影响力为亲友谋利，安排一把手家属上廉洁和警示课，是防止家庭失势影响到政治生态。这次活动引起网民的关注和讨论，有网民认为官方此举只是形式主义，没有实际的作用，也有网民笑言活动让配偶了解举报渠道，有家庭纠纷时可以大义灭亲。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湖南省纪委的做法比较新奇，有针对干部找家属当白手套受贿，或是家属因为贪念引发的腐败问题，相信背后用意是要恐吓干部的配偶，鼓励举报。
中共在整治贪腐的时候呢，就注意对他这个家人的治理，当然有这个鼓励举报的意思了，不过他这个一般也不容易做到，举报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嘛。 我们看到更多的举报就是那个小三才会愿意举报呢，也有部分安抚民众的意思嘛，很重视官员贪腐问题的，做工作做得很细致，做到家属头上来了，给人这么种感觉嘛。
江苏宜清时事评论人张建平表示，只是对人不对事，不去面对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问题，难以解决导致贪腐的核心问题。
中国它是一个传统的农耕这个社会过渡过来的，家属的影响确实很大的，但是呢，现代文明制度的制约是最重要的。仅仅谈家庭教育、家属教育，在实际上有点给老百姓看的意味。党内监督是有效的，这种全过程民主是有效的，不是在本质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存在本末倒置的一个现象的。
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中国基层政府因为办公经费不足，长期依靠向上级政府官员进行所谓化缘要项目以维持政权生存。中国学者田先红在新书中披露了中国基层政府官员长期依靠所谓兄弟感情向上级争取盈利项目，体现出中国政治和文化特有的政治承包制色彩。以下是本台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腾讯公众号新乡土本周一发文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书《任性：现象政府如何运行》，该文摘录了书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名为化缘已成为基层政权生存方式，给不给就看兄弟感情。重庆政治学者张庆林本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上述现象从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开始，延续至今。他说，官场腐败与基层化缘如影随形。
由于政府的权力不受民间监督，所以权力的本性会让它倾向于成为一个汲取型的政府。基层政权需要各种各样的花费，但也承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任务。当公务经费不足时，就向各企业摊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任性》一书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学部教授田先红。文章披露了田先红2019年5月在中国某中部省份某县某镇调研期间，当地社区干部经常提及的一个词，就是化缘，是向上级部门或者辖区企事业单位寻求资金支持，基层干部必须费尽心思去化缘找钱，这已成为基层政权的一种生存方式。江苏扬州居民李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经济环境越差，乡镇干部和村官就越想方设法化缘。
这已经是常态化了，因为我们就在乡村，我们都知道了，基层干部都是靠搞项目赚钱，他们不光是拉拢上面去争取项目赚钱，他们在下面比方说要搞什么村建啊什么的，就找那个在外面混得好的呀，有一点能力的人向他们去化缘，争取出一点钱。
任性一书列举基层干部如何化缘时写道，与正式的财政拨款不同，化缘必须依靠社区干部的私人关系网络来展开，比如有社区干部配偶在上级部门工作，社区可以通过他们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居住在农村的李先生说，中国的私人关系主导着政治运作，千百年来的历史都是这样轮回。他说，在中国
就清官是活不过三天的，没有人脉，官根本就做不下去。上面没人，你做什么，你肯定都是做不好。上次我好像听说我是，具体是哪个部门发不出工资，是有。
湖南株洲市公安局前警察郭敏告诉本台，
我们一直以来基层的组织啊，经费它是一直是不足的，尤其像我们公安局办案经费是不足的。我怎么解决资金问题呢？主要是两块，一块就是到我们辖区各个单位去化缘，有很多单位他因为有些治安问题嘛，求助我们来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郭敏说，警察帮助企业解决治安问题，同时与企业负责人建立私交，每当逢年过节，各企业都要向派出所送礼。另一方面，派出所通过执法权向一些经营特殊行业者索要经费或者物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史坦利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被外界视为中国通，也是中国概念的大好友。但过去一年多来，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出现了大逆转，并撰文批评香港玩完了。本台粤语部日前对罗奇进行了专访，他谈到对中国经济以及香港前景的担忧。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综合整理专访的片段。
史蒂芬·罗奇目前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他曾长期担任摩根士坦利亚洲区主席和该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香港生活长达六年。今年三月下旬，他获邀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也是他连续第24年受邀与会。在论坛发言中，罗奇提出三点看法，包括中国面临严重的中长期增长问题，结构性阻力是中国消费长期表现不佳，美中冲突仍然是两国乃至全世界重大挑战，建议设立以美中常设秘书处为框架的新接触架构。在本台粤语组日前对罗奇进行的专访中，他围绕这三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罗奇首先谈到对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看法。过去25年来，罗奇一直鼓吹投资中国，是铁杆的中国乐观主义者，但在过去一年多里，他一直在发出警告。罗奇说，
I would say in the past year and a half, I have become more concerned about China.
我想说是在过去一年半，我变得对中国更加担忧。从2021年夏天，政府对私营部门最具活力的部分，互联网平台公司施加的监管压力，这种发展是在把重点和焦点从经济增长转回到生产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背景下发生的。这让我非常担心未来经济争论当中的生产率部分。然后当中国人口数据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公布时，最后一只鞋子落下来了，这表明中国整个社会的人口数量下降已经开始，而且发生的时间比人口学家预期的要早。我对经济研究的理论是，当人口下降且作为人口主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下降时，保持快速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现有工作者的生产率。中国面临的生产率挑战至关重要，现已在北京引起关注。
罗奇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和西方学者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目标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他质疑在国进民退政策之下，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尤其是疫情后中国房地产危机爆发，股市大跌。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经济学家及局长的学者郝福满近期发文谈到中国经济的六个驱动力，包括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等，但现在这些好像都不灵了。罗奇则认为郝福满的清单漏掉了一点。罗奇说，
这就是有必要重新平衡经济，使之向中国家庭或消费者倾斜。我对中国消费者提出的观点是，由于老龄化以及当前社会保障网络、医疗保健和退休提供的保障水平较低，中国家庭仍然倾向于恐惧驱动的预防性储蓄方面。目前家庭储蓄率仍超过 32%，在社会保障网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储蓄率将保持在高位。中国消费者将不愿意或无法将自己的角色从储蓄者转变为主动的可自由支配的消费者。
罗奇称自己年复一年地向中国政策制定者们阐述这一观点，但中国的政策似乎很难改变。罗奇获邀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讲话时，曾希望公开表达对香港未来的担忧，但被中方劝阻。罗奇说，
我写过几篇文章，对香港的未来表示严重关切，这触及北京的一些敏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要求我不要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谈论这个问题。
今年二月，罗奇曾两度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谈到香港，其中一篇标题为《香港玩完了》，直指前特首林郑月娥在2019年推出的逃犯条例成为香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导致香港优势一去不复返。这篇文章引起舆论和金融市场广泛关注。搬离香港后，罗奇曾多次回港探访， 被问到23条立法通过后，是否会担心再到不了香港，罗琦沉默片刻后才回答说，
如果建设性的批评引起政客和商人的不舒服反应，他们需要审视自己。如果他们不希望回到他们的国家、城市或经济体，因为我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我将继续写文章、演讲，与自由亚洲电台等平台交谈，努力说出真相。
罗琦还呼吁中国和香港现任领导人能够像当年朱镕基一样，鼓励公开辩论，而不是根据个人政治议程去讨论。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会见美国企业高管，鼓励美企投资中国，但美国媒体日前披露，近年来150多名外国公民因商业纠纷被中国边防限制出境，其中一位美国籍高管因为公司欠薪被中国员工告上法庭，因而被禁止离开中国。有评论认为，这将增加跨国企业对中国司法环境的担忧，外商需要更加谨慎评估市场风险。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本周日报道，六年前，一位住在美国的美国高管前往上海浦东机场，准备前往旧金山进行一次例行商务旅行。当他试图出境时，却被告知不许离开中国。边检人员告诉他，你知道你做了什么？这名美国高管随后又去了另一个机场，得到了类似的答复。从此，这位美国高管就一直被困在中国。据报，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高管曾任一家欧洲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公司总部停止向上海分公司汇款，导致上海分公司无法支付月薪约7000美元。该公司的许多员工提起诉讼，至少有一名员工要求法院对他实施出境禁令。从事法律工作的时事评论人士陆晨渊对此表示，
因为他的国内如果再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他就是一个合理的行为，如果他提供了足额担保，再不让他再不放行，那就有问题了。他是企业欠工人的薪水，因为他是法定代表人，有责任的。
报道说，在去年一系列公司遭突击搜查和员工拘留事件吓跑了高管，并引发了对在华经商风险的严重质疑之后，中国政府正在展开魅力攻势，以吸引外国公司和商人，但当局并未试图解决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面临的一大风险。华尔街日报对包含数百万份文件在线法院数据库进行了搜索，发现有37起外国公民被禁止出境的案例。律师们说，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学者们发现了150多个案例。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学者童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外企驻华高管被中国方面限制出境，牵涉到多方面的考量，包括国际法律、商业惯例、外交政策以及人权议题。他说，
以中国的法律系统来处理商业纠纷，在某些情况下，限制出境可能被视为确保当事人能够参与司法程序并解决争端的合理措施。然而，此举是否公正执行或是否过度限制了个人自由，则取决于具体案件和相关司法程序。
去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其后各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反间谍宣传，在华的外国咨询公司首当其冲。5月8日，江苏省电视台报道，苏州市的国家安全机构访问了凯盛荣英在当地的分公司，并询问了该公司的员工。据称，此次联合执法行动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部署，在上海、北京、苏州、深圳等多地同步开展。外商闻风而走，纷纷撤离中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去年七月，中国媒体陆续发布所谓台军演习是蔡英文的逃跑彩排等消息。近日，路透社委托非政府组织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分析显示，相关虚假信息的来源指向中共党媒。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路透委托非政府组织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IORG 所做的分析显示， 有关于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台湾总统蔡英文计划出逃，而台湾军事演习是为此而排练的消息，源自于2021年6月一个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并且很快就被其他中国官方新闻来源转载传播。该组织对从2021年4月到2024年1月13号发表的文字文章和视频进行分析，将台湾的军事演习描绘为蔡英文出逃预演的439篇相关文章中，有110篇来自北京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海外版，另外169篇来自香港，130篇来自福建省会福州市，包括福建日报旗下的台海网网站和相关社群媒体账号发表将近90篇的报道。去年7月本台也曾报道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刊出在台湾的南部高雄演习照片，搭配标题台军演练反劫持蔡英文保密出逃，而中国官媒央视网的小央视频也播送着，分析称军演沦为蔡英文逃命彩排，背景画面剪辑的是蔡英文步出飞机的资料画面。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表示，过去看到中国对台认知作战一开始是重大灾害，例如日本关西机场因台风关闭，互联网流传指责台湾外交部疏散不力的假新闻，造成一名台湾外交官轻生的不幸事件，近期也有多起在特定时间利用台湾重大事件，例如汉光演习、520总统就职前等进行对台分化的情形。
针对这些特定的时间进行加强攻击的时候，已经变成非常这个常态的一个情况。
台湾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韧性应对境外认知战操作？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兼代副执行长沈明士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韧性是锻炼出来的。例如关西机场事件让台湾社会反思，谣言或假信息所造成的伤害，未来如果再碰到类似的事件，也许民众会多花一两分钟思考判断，这就是台湾网络和资安韧性的提升。但是他也提醒，
如果发生更严重的事情，或者如果发生更具想象力或者更像真的一样的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韧性够不够？
沈明士直指抵御假信息攻击的防御力永远不够，因为敌人会进行各种试探性甚至是毁灭性攻击，这不只牵涉到民众的识读能力，对于中国的认知战或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对台战略目标是否了解也非常重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多名消息人士二号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海军军舰以及飞机计划7号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近海的南海海域实施包括反潜战训练在内的首次正式四国海上演习。鉴于中国方面发射水炮阻碍驶向仁爱礁菲律宾军方据点的补给船并造成军人受伤，日、美、澳有意凸显与菲律宾的团结。据日本共同社二号发自马尼拉的独家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将参加演习。据悉，菲律宾方面有意定期举行每年数次的四国演习。报道说，自从去年11月以来，菲律宾军方与美军、澳军作为两国间海上合作活动实施联合巡逻。此次的定位是首次四国海上合作活动，将提高相互运用性，开展反潜战、舰船通讯、编队航行的训练。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本月11号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与日美的首脑会谈。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这是普拉博沃当选后首次出国访问。普拉博沃在会晤时表示，他完全支持印尼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愿意延续现任印尼总统佐科的对华友好政策。香港政府日前发表新闻稿表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率领在香港教授中国历史的中学老师前往延安学习，以考察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遗迹。蔡若莲表示，此行是配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希望考察团能够借此重寻革命先辈足迹，体认共产党建国的艰辛， 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幸福日子。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